玲玲近身。李立武牧师主讲。第四讲，过顺服的生活，成就神的美意。经文记载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经文读毕。
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赞美你，用你的话语我们研读的时候，我们求圣灵保惠师引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真理，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默念都能够蒙你自己悦纳，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任何一样征战中间，士兵服从是一项绝对的要求，不容妥协。在属灵的征战中，同样的顺服也是一项不容妥协的、不容松懈的一条命令。如果在征战的时候没有顺服的话，那个统帅的旨意、统帅的战略就没有办法能够实行出来。因此在一场征战中，我们要得到这个征战的胜利的话，这个统帅的旨意必须从上一直到下都能够被遵守。这也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的教训，神要求他的子民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为的是要成就神的美意。我们怎么样过顺服的生活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劝勉我们，他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今天早上当我们思想这个主题，过一个顺服的生活的时候，为了要成就神的美意，我们从几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两节的经节。第一个角度我们思想是效法顺服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绝对顺服的榜样。第二个角度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要付出顺服的代价，你跟我必须尽上人的责任，付出我们的代价，我们要顺从我们的神。第三个角度我们付出代价，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继续不断的顺服下去呢？那我们就必须接上顺服的能源。当我们跟顺服的能源一接上的时候，那我们的顺服从开始一直到末了，我们就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能够加给我们信心，能够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三个方向我们来思想保罗跟我们讲的这两节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一个角度我们所思想的是效法顺服的榜样，第二个角度我们思想的是付出顺服的代价，第三个角度我们所思想的是接上顺服的能力。让我们看第一个角度是效法顺服的榜样。我们看顺服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至少出现了三次，我们看到不但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三节里面出现了两次，同时在第二章第八节里面出现了。第二章第八节里面出现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边讲到既有人的样式，第八节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三次这个字保罗用顺服、顺服、顺服。 两次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节里面，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三节里面，有一次却出现在第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的意思，要叫我们想到过顺服的生活的话，必须从二章八节里面学习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样子，本来有神的地位，他有神的荣耀，而把这些都倒空了，卑微而变成人的样子，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今天第一个角度要思想的是效法顺服的榜样，我们必须从耶稣基督来看。也就是说，保罗对了腓立比的教会讲，你们要顺服神。保罗拿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也可以讲在圣经里面是个写得很美的一首诗，描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讲到基督论。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是在分作两部分。这两部分我们在这几天的我们的分享中，从圣经里面也看到，这是神的路，这两部分就指出来神的路，主耶稣基督所走的路，来到世界上所走的路，让我们看到神的路。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他做给我们看，我们也可以模仿他，能够做得到走这条神的路。这条神的路分作两部分，我们看到这基督论里面讲到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二章六节到八节，二章六节到八节讲到基督的降卑，基督的行动，他在那里降卑降卑降卑，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这句话什么意思？不坚持他神的身份，不坚持他神的身份，开始降卑，为了要爱世界上的人。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爱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怎么爱我们？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走的道路是降卑的道路，这是耶稣的行动。第二段我们看到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是神的行动，父神的行动，父神的行动是让基督升高升高升高。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升高是从降卑降下而开始才会升高。所以这跟撒旦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谈到前几天谈到撒旦的方法，撒旦的方法就从主耶稣基督被受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撒旦的方法，撒旦的方法是把主耶稣基督升高升高升高，走一条升高的道路，本来在旷野，升到圣殿的顶上，从圣殿的顶上在第三个试探，让他放到当地最高的山上，让他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撒旦的道路永远是要叫我们自己升高，自己升高升高，而神的路是要叫我们降低降低降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成为一个重心，成为保罗在这个地方把这首诗拿来形容基督论的时候的一个重心，是基督的顺服。让你跟我可以同样的学习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神的路的时候，是降卑的方法来下去下去下去，然后这是人的行动，然后神的行动是让我们升高升高升高。好，我们在这边看，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耶稣的行动，耶稣的行动是顺服的行动。我们看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是莫大的顺服，莫大的卑微。本来是神有神的荣耀，而把神的荣耀撇弃下来，变成被造的奴仆的形象，像人，像人的形象，虚反倒虚己。我们看到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描写基督的顺服的时候，是两方面的降卑，两方面的往下走。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是第七节的反倒虚己，倒空倒空，反倒虚己。什么叫倒空？什么叫反倒虚己？我们先看它不是什么，然后再看它是什么。 反倒虚极不是什么，不是说舍弃了自己的神性。主耶稣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有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不是说他舍弃自己的神性，而是说什么撇下了他的荣耀，或者是讲撇下了他崇高的地位，顺服降卑成为人，倒空反倒虚己，把他有神的那个地位那个荣耀倒空掉了，而顺服谦卑变成被造的人的样子。这是他第一部分的谦卑，让我们看到倒空。第二方面的顺服，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不但把他的荣耀神的荣耀把他倒空，我们看到他第八节讲自己卑微，他不但是倒空，他卑微。怎么样的卑微？我们看到保罗在形容的时候用了几个字，我们看到他以至于死，彻底，这是什么意思？讲他的顺服是彻底到死的地步，以至于死的顺服，至死顺服的地步。保罗又用一个形容词在这边讲，在十字架上，且死死在十字架上，强调了耶稣的降卑的程度，到一个变成一个受咒诅的人一样而被处死。那个十字架是当时的那种死的方法中最卑微、最低级、最羞辱的一种方法，当时最羞辱的处死的方法，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按照预言，按照他的身份，他带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按照他身份，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他不能够被石头打死，他不能享受犹太人的方法被石头打死，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死是惨死，他必须惨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想到基督的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预定了，神预定用这种方法要叫主耶稣基督惨死，用的刑罚是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恶到了极点，坏到极点，人的心是坏到极点。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再夸耀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很喜欢唱最后一首诗歌，对不对？最后一首诗歌是这倒是21首诗歌啊，是个最知己的朋友。我以其事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不太喜欢。其事，你再怎么其事，你还是会变心。彼得的变心，其事可以永远不改变啊。这边如果能够改造，做主啊，求你帮助我，变成一个祷告，帮助我永远跟随你。启示，人的启示有什么用？你上一分钟启示，下一分钟你就可以违背。启示是没有用的，人是坏到极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要惨死，惨死，因为罪我伤到主神父神的心到那个地步，他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今天你跟我被神的恩典所领导的人，知道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你跟我新约时代的人比旧约的人不知道多了多少的启示。犹太人不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犹太人只知道神只爱犹太人，但是你跟我知道神不仅爱犹太人，爱外邦人也爱中国人，对不对？ Amen、yeah. 爱我们不但爱到一个地步，而且为我们死。犹太人讲 How could God die? 神怎么会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为我们死，而且是惨死。今天你跟我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的顺服是绝对的顺服， absolute obedience， 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连亚伯拉罕都比得上。亚伯拉罕的 顺服只是可以讲是不合理的顺服 radical obedience， 但是我们仍然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放作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绝对的顺服，刀空卑微。耶稣基督的行道顺服，降低，怎么样降低？刀空，怎么样降低？卑微。我们来看，当主耶稣基督变成人的样子，走在世界上，让我们看他100%的人，他走出来没有犯罪，而且他能够走神的路 God's way， 让我们可以学习。当主耶稣基督这样走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上帝的行动，第二方面，效法顺服的榜样，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走神的路，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行动，将他升高，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到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高，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然后我们看第十节，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缺席，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边让我们提醒几个字，一个让我们看到第九节的后半段是以超乎是他万民以上的名，父神给他名。一个另外呢，让我们看到是无不缺席，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一个是为民，一个是为主。然后呢，当神赐给耶稣这样的地位，这样的一个名的时候，一切的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在这边看到有神所赐的，父神所赐的，上帝所赐的。第九节是什么？两方面，一个新的地位，第九节身为至高，高的地位，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看到第二方面，有了新的地位，有伟大的名，第九节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上帝所赐的。在第九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但上帝赐他，让宇宙万物的被造者，被人和万物，在第十节被人和万物。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第十节讲到无不缺席，借了顺服，主耶稣基督借了顺服被高举起来。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人只要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第十一节无不口称，借了承认来高举耶稣基督，借了顺服，借了敬拜来高举耶稣基督。整个的宇宙被造物都要敬拜，都要口称主耶稣基督是主，都要敬拜他。神给他新的地位，给他伟大的名，全宇宙都要敬拜他。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榜样，从卑微而被神升高。卑微是人应当做的走的道路，下降的道路，升高是神给我们所做的道走的。那我们看到你跟我今天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走神的道路，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爱，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心甘情愿的愿意走这条神的路，卑微的道路。好，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付出顺服的代价，这是人的责任。这边讲到人的责任，我们要肯卑微。第二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效法耶稣。好，我们知道效法耶稣所走的道路，耶稣所走的什么道路？是神的道路。当主耶稣基督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成就神的美意。因此你跟我过顺服的生活的时候，就可以成就神的美意。你跟我在这个属灵征战的生活中间，你跟我如果过顺服的生活的话，我们就可以赢得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可以成就神的美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当 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在过一个顺服生活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被实践了出来，被成就了出来，借着我们顺服走一条神的路。这条路是什么路呢？那我们再一次来讲，圣经给了我们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走一条谦卑，走一条降低的道路。这是神做事的方法，神一贯做事的方法是谦卑的道路，而不是像撒旦使我们升高升高升高，把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把我们的骄傲而显出来。我们是走谦卑，这是神的道路。我一直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呢，也就是我手里面拿的圣经呢，这个我们读的腓立比书，我的圣经是中文版的 NIV Study Bible 啊，英文的 NIV Study Bible 的腓立比书呢是我这个老师写的，是注释是他写的，那他叫 Richard GaffinJunior， 这位老师我很尊敬他。他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我记得他的印象，当他讲到基督论的时候，讲到神的方法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激动到一个地步，他讲了一句话，他讲神的方法是用爱激发起爱， Love evokes love。他讲到 evoke 这个字的时候，他形容这个字好像火山里面的岩浆在那里奔腾，在那里 bubbling bubbling bubbling， 啪一下子到了时间之后，这个火山里面的喷出来了，那一种喷出来，那种 evoke 这种爱来唤起爱的方式，我看他眼睛都红了。讲到激动到一个地步，虽然教了这么多年二三十年同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但是他里面那个新鲜的感觉，神爱基督爱他的那个感觉，他讲我们的神用的方法是谦卑的方法，是用爱激发起爱。今天我们中间的人，这边我想到了我自己，每次到九月的时候，我就想到九月的时候，32年前的九月的时候，我参加我生平第一个退休会的时候，那里面非常的激动，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什么？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了？他不是说像拿破仑的方式开一个什么军队开到你的面前，叫你把城门开起来。他是用爱的方式，爱的方式来到我的心门前，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心门打开，屈服在他的爱的面前，爱激发起爱。像我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够什么接受神的恩典，我想我们今天中间很多人有同样的感觉，爱激发起爱，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你看当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多少人从他面前经过羞辱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上面下来，神可以下来，他甚至可以叫天兵天军来帮助他，但是他是用的是谦卑的道路，走的一条是降下卑微的道路，用爱来激发起爱。所以第八节里面讲，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存心顺服。弟兄姐妹，你跟我要怎么样效法主耶稣基督？你跟我效法主耶稣基督，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走了卑微的道路，走了降下的道路，走了神的道路，顺服的道路。我大概有9年的时间，每一年中间至少有6个星期，甚至于到9个星期以上，我到马来西亚传福音。因为那段时间我发现了，那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去传福音，远比在北美传福音呢，跟在做栽培工作啊收成的账，因为一呼召多少人得救，一呼召多少人愿意全时间奉献，所以我投资了很多时间在马来西亚。那特别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后来呢，不但在西马来西亚，也到东马来西亚。到东马来西亚的时候很漂亮。那东马来西亚的时候呢，那边呢我就发现了山地人有38%的山地人是信耶稣的， 所以我当时很好奇，而且当时他们有三地人的教会叫做 FIB， 那 B 呢就是婆罗洲了，那婆罗洲福音使团 SIB， 这个 SIB 的教会呢，当时呢900多家教会，当时900多家教会，哦，怎么会这么多教会，而且有7家的神学院。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有一次我到他们的 SIB 的教会讲道，讲道的时候呢，那他们有个长老师刚好是神学院的老师，所以我跟那个长老就谈，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SIB 神怎么会开始这个工作，怎么会38% 的人三地人都是信主耶稣基督的。然后他就讲很奇妙很奇妙，他讲你知道吗，在1928年左右，他讲有3个澳洲的人刚刚从一个学校出来，这个学校呢江苏叫做 Melbourne Bible College， Melbourne Bible Institute， 现在改名叫 Victoria Bible Institute， 那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他们清楚神的带领，要到怎么样，要到三地人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到三地偏僻人的地方，结果他们就想到什么，要到东马，东马呢，东马上饶越去传福音，所以他们这三个白人呢带着家人就去那边了，顺服神的引领，到那边没多久之后呢也水土不服，有一个就死掉了。过了没多久之后战争起来的时候，那边有集中营，另外一个给抓到集中营，在集中营里面3个只剩一个了，本来死掉一个之后，他们两个就在讲是不是他们要回去了，退出嘛，因为水土不服。但是呢他们讲神的旨意是那么的明显，那神的路他们必须要走，遇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难处，没有人信主，最后中间的一个结果又进到集中营了，又死掉了，只剩下了一个，结果这一个是带领了一个家庭信主，这么多年10几年只有一个家庭信主，你知道从这一个家庭借了这3个人，中间2个人已经被主接去了，那3个人的顺服，现在1000多家的 SIB 的教会，7间神学院，弟兄姐妹，顺服，他们学习了主耶稣基督的顺服，走上了一条道路，从澳洲那个 Melbourne 那个城市里面，而进入到香山野林里面。弟兄姐妹，圣灵的引领，他们绝对没有差错，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你的带领绝无差错，你能够这样顺服吗？这是顺服的方法，这是把主耶稣基督顺服的方法行在我们的身上，效法耶稣走一条神的路，这条路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是一条谦卑降低的道路，这是神的做法。